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 Lauren 陈龙。本届大选的结果呢已经尘埃落定了，而在维州有一个选区，此前的十余年当中啊，大部分时间议员都来自自由党，也一直被认为是自由党的安全席位，它就是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库样选区。而在今年的大选当中呢，前任国库部长 Josh Frydenberg 也被独立候选人 Dr. Monique Ryan 击败了。那么今天 SBS 中文邀请到了 Dr. Ryan 竞选团队中的两位华裔的志愿者 Nancy黄医生和 Mark 韩，一起来聊聊他们为本届大选黑马之一的 Dr. Ryan 工作的一些故事。你们在这个 Dr. Ryan 的竞选过程中都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第一步进就是二月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做你翻译的这些东西，然后过了到三月四月份就开始就上门敲门跟大众说话。但是就是从五月份，就是在这五月份，就是在投票站就发传单。
我跟 Mark 差不多了，不过就是我们的 skills， 因为我的中文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是帮 Dr. Ryan 比较高层的想一些 strategy， 然后帮他真正的。跟很多很多这些华人和有中国人的会议啊association 啊联络，所以我打了差不多至少200个电话，给在这个库用地区里头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华人，有中国学校，有中学，有老人会，有唱歌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商会，都要介绍Monique Ryan 是谁。
那黄医生，您刚才有提到工作中会有点就类似于 consulting 的这么一个部分，就包括为这个 Dr. Ryan 想一些这个怎么联系，怎么跟当地华人接触的一些 strategy， 您可以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您大概为这个 Dr. Ryan 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这方面的建议呢？
我最大的建议就是不要把这个澳洲的中国人看成一模一样的，我们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背景和需要和就像我是一个中国人，不过我的中文其实不大好，最大的沟通的方法对我来说，虽然我是60岁了，我还是非常照中国的人的这种想法，可是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要用英文来跟我沟通。可是有一些比较新的移民，比如说刚刚来十年十几年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那他们的英文不一定是很好，所以要用中文和用别的这个沟通的方法。对，很重要的，比较对这个 campaign 重要的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用我们的耳朵而不是用我们的嘴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常需要真正的来了解很多这些对中国人有重要的关心的这些事情是什么，而且不是说我们要告诉他们是什么，或者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投哪一个票，或者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觉得什么事情重要。
所以像您二位刚才都有提到，这个其实面对面的沟通啊是比这个在网络上面的宣传效果要好的很多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像气候问题，然后廉政，还有女性问题，是 Dr. Ryan 比较在宣传的比较关注的几个议题之一。那刚才呢我们也有聊到就是华人社区关心的一些东西其实可能不太一样，那像你们跟华人选民接触下聊，他们比较关心的问题都是些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就是想法的这个思维就不一样。就说如果是说就觉得这个经济这个怎么说啊，这个膨胀或者就是物价就整天就是越来越高，这个是大家都面对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就说好，就是四月份我跟一个一个刚过来的一个，就是刚刚从上海，就是疫情之前刚刚搬过来的一个，还不是选民的，他现在是一个 PR 了。他就问我，就说我其实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在2020就锁起来了嘛，而且很多生意都 基本上就做不了。
嗯，
但是他也想就说，哦，我他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在哪里投资，
嗯，
他不知道钱应该放在哪。但是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就是我们想做这些环保的这些东西，想做的很多。我就说，如果我们选上的话呢，就如果在投资在这些防止气候变化的这措施啊，就能创造一个就是更强大的、更环保的经济。不仅是说哦，就是这个思维就要改一点，就不是说哦经济在衰退这个问题，但是未来的经济应该是怎么样想的？
嗯，黄医生呢？
还有一些其他我听到的，有很多很多我跟他们谈和讲的，就是教育很重要，
嗯，
对这个未来下一代，嗯，气候当然也是为下一代，不过教育，
嗯，
另外一件，嗯，对华人比较重要的，而且这次选举好像不是那么提，就是医学健康服务，就是疫情过了以后，大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mental health，
对精神健康，
对，
他们也非常注重说以后我们的这个会不会保住 Medicare， 保住这个 access， healthcare， 还有第三个地方我觉得 Mark 已经提了，就是我们的包容社会的里头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人感觉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自己中国人和这个澳洲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安全，他们觉得最近有发觉这个中国和澳洲的这个关系好像不是以前那么好，
嗯，
不过在他们的每天生活里头他们有感受到，因为在路上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就有感觉到有一点危险，因为有一些好像歧视的这种报告。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这个在 Kuyong 的中国人有11%，不过真正的是有投票的声音了现在。所以我想也就是不是只是用我们的耳朵来听人要什么，而且用可以给他们真正的一个 voice， 真正的一个声音来participate in policy。就是说他们很多人我开始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有什么用呢，我其实我给谁投票没有用的，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就像另外一个。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在这三年里头来给大家有一个机会有他们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政府的这个 activity 里头。
对，一直以来都是跟就是我一进门到这个政治活动之后就是一直来说是跟华人选民就说哦，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发个邮件进来，或者你上门我们在办公室里或者我们在邮箱里会有一个说中文的一个人帮你就是来就是解释或者翻译你们的问题。
会有人发吗？
有一两个，我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多，但是我真的还记得就是有几个就上门问我们一些问题的人特别是在五月份就是开始比较忙的时候就有人进来，而且有人就是需要一个中文的会说中文的一个人打电话。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能做得好的话，这个就是为未来澳大利亚政治不仅是在墨尔本但是在悉尼也好或者在其他的这些就是少数民族的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的一种就是交流的一个策略吧，就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跟他们说话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影响力。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能改善政治跟华人社区的这个关系是什么的话，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华人也是会逐渐的比较不会因为政治而感觉就是不想说话，
对，确实呢，本届也是有这种大众的讨论，是说这一届我们华人选民从包括参与度，然后认知度，还有对各种信息的理性态度方面，其实都有所上升。其实除了选举期间啊，积极为 Dr. Ryan 拉票之外，您二位之后会不会还有机会就长期的为 Dr. Ryan 的团队提供一些就是跟华人社区啊保持交流、保持接触的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工作呢？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这就不是不知道，不过绝对 Dr. Ryan 会有人在做这种工作。
嗯，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想开一点的话呢，就是在省级也需要这种交流，人在市区里就是在 council 也需要这种交流的，这中文就是少数民族这些语言的这些交流，这是很重要的。澳大利亚的未来就是政治的未来，怎么接触华人的呢？每一天需要比每一天的好。
那我们话题回到你们二位自身的这个志愿者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在整个做志愿者的过程当中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最深刻的一件事有很多，不过你假如要我真正的讲一件事的话，我就是讲有那天 polling day， 就是选举的那天啊，我在那里发那个 how to vote cards 然后就有很多人，然后我是被拍到一个这个最难的一个地方，有最多中国人，然后上一次是最难选到这个独立的，是最高这个，我是在 North Bowen Primary School 那里。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外国人、中国人来来去去，有些要拿我的这个 How to Vote Card， 有些不要。结果我就看到一对中国人，大概70-80岁，提醒我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大概80-90岁，不过我知道我的爸爸永生都是投自由党。他绝对不会考虑另外一党，所以他带我妈妈去投票的时候都是我妈妈要跟他投一模一样。那这一对夫妇我看他们来，我就跟他们讲中文，我说你好，你今天来投票要不要这个自由党什么的。然后那个80-几岁的那个老人他就头看都不大看转过去，就走掉了。可是他的太太走在后面，他的太太就看看我说是不是对中国人好，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跟我谈。然后他的先生就走过了，然后他的先生就转过来看他的太太在哪里。所以我看到的很多这个，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这个太太就马上把我的那个 How to Vote Card 摆在他的另外一个 liberal 的后面，然后跟我眨个眼笑一笑说好的，就是说他会投这个女人。All right， 所以这个我看到的就是说不只是这个中国人，是男的和女的，先生和太太都有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而且我们在那里，要是我不在那里那天，这一个女的大概就没有这个机会来谈或者看或者知道这个有多一点的这个选择给这个人在选举。
就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就敲上一个门，然后一个10-几岁的一个男孩上门跟我说话，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哦，其实我的父母的英文不是那么好，我来跟你说话，就是提醒了我，我妈妈就是我妈妈现在也英文也是不是那么好，我也是需要承担很多这种责任。就是觉得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就是青年那时候，我帮我妈妈多少做的东西跟这个小男孩做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觉得就是有这种一种责任感，就是说哦，如果要为下一代做更好的东西出来呢，我需要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我需要给他看，哦，我们虽然是澳大利亚是一个少数民族，我需要做出一个好榜样给他来看， 然后他能学，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可以在政治场合上能做出一点这些改变吧，或者 一种印象。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双语都就是比较流利的这些华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影响力也是很大的，而且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责任，跟大家跟大众说话。可能2022年我们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在接下来这未来这10-15年，我很有信心，就是把中文或者把中文这些就是在政治上呢，中文这些话题能变成主流。然后我今年如果开始敲这个门，可能接下来2025年、2028年，这个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或者中文跟中文社区交流是有多么重要的。我觉得，如果在接下来这10年变成很普通的一样东西的话，那我
变成普通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
对
最好的一个 outcome。
对，